我们今天门训的信息呢，继续尼托生弟兄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的第四篇，如何认识人。那我们前面的三篇呢，是第一篇是破碎的要紧，第二篇是未破碎与破碎后，第三篇是手中的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开始了如何认识人。那在如何认识人当中呢，它第一个点就是认识人的要紧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人？而这个认识人不是呢从外表去认识他，是要认识他属灵的情形，认识他属灵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要认识他属灵的情形呢？我上次曾经说过，说你听人家的话，你要有三只耳朵。第一只耳朵就是听他说出来的话，第二只耳朵是听他没有说出来的话，第三只耳朵是听他灵里要说的话，他的灵是如何。因为呢，你要去摸他的灵，不是他外面说什么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。那你弟兄就指着这个主耶稣的例子，他说主耶稣对撒玛利亚人就讲这个活水的道，他没有讲重生的道，对尼哥底母就讲重生的道，没有讲活水的道。所以主知道如何说话来帮助人，因为主知道他们的情形，所以呢他能够讲合宜的话。接着呢，他又说主对这个不来跟从他的人，他就呼召他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对要来跟从他的人，他已经来跟从了，他就跟他讲说，那你们要背十字架。那对于那些自告奋勇要来跟从他的人，他就叫他们怎么样计算代价。对呢，这个呢迟慢的人，就是那种慢吞吞的人，要来跟从他的人呢，他直接就跟他讲，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。因此主他每一句话都是怎么样，刀刀见血，刀刀见血，然后他可以真正的帮助人。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每一个人情况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医生可以用一种药来给所有的病人来吃的，因此每一个人的病症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给的药也是不一样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就是属灵的问题，教会属灵问题比这个有形综合医院的病症还要复杂，还要多的。有的人说他头痛，其实他不是头痛，头痛只是他的征兆，他里面有问题，所以表现他是头痛。所以呢，有些时候他在说他有什么问题，实际上不是他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他说这是要认识人，要认识人，就是我们不凭着肉体去认识主耶稣，我们要在圣灵里来认识主耶稣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凭外貌去认人，要知道他真正属灵的光景。有的人就专门在看人家的外表，比如说我在传讲的时候，有些人呢，他不专心听我在那里释放话语，我在传讲话语，他不是去领受，用灵去听领受我要释放那个 邻里的话，也不做笔记，也不专心，就在看老师今天又穿什么衣服啊？怎么老是穿那个衣服啊？老师你今天又戴什么眼镜啊？你为什么眼镜会扎来扎去？哎，然后就在那里不专心了，就专门在看这个外表。所以呢，当你没有训练的时候呢，你总是用你自己的己，就是你自己肉体的眼睛在认识人。当你用你的肉体的眼睛在认识人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认识人。当你用你的肉体的眼睛来认识主，你也没有办法认识主。所以他这里叫你认识人，他首先就说你要怎么样认识他后面真正的情况，然后呢你摸出了他真正的难处，你才能够对症下药，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但是呢有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帮他，因为呢他的难处也是你的难处，因为你在他这个难处上你没有得胜，所以呢他这里说这是超过你的力量了，你不能帮助他，因为你没有学习，所以你就祷告神求主怜悯你。因此就是说你要能够帮助人事，你已经有学习了，在这个功课上你已经过关了，若是这个功课你没有过关，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人。所以我说一个传十字架的人，他必定是要一个定十字架的人。今天讲出世界的道，如果本身你不是一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受过对付的人，你很难帮助一个在世界打滚的人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用肚腹在行走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爬物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只爬物啊，你是爬物，你怎么帮助爬物呢？除非说你已经胜过了，你不再是爬物，你能够如鹰展翅上腾，那这时候你胜过了，因为他的经历你已经经历过了。所以当他讲的时候呢，你能够摸出他真正的原因，然后你才能够帮助他。所以第一篇讲到的就是认识人的要紧，重要的不是问认识他外面的，要认识他属灵的情形，才能对他说合适的话，才能够摸出他的难处来对症下药。如果自己都没弄好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，我们就从主耶稣的例子如何说合宜的话、如何说合宜的话，你才有办法帮助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，要认识人的要紧。第二个点谈到的是认识人的工具，在认识人的工具里面谈到了，就是如果你要量人的体温，你需要有体温计，或是你要检查人家的病症，你要有 X 光。但是呢，有些人是什么？有些医生呢，他是用用手来量他的体温，量他的体温，就是中医的把脉。中医的把脉就可以来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他的手非常的敏锐。他把脉，他不只可以量他的体温，他还可以怎么样？他 还可以知道他是什么病。所以呢，意思是，我们是一般是靠着体温计，靠着 X 光来测量人到底是出了什么病。但是这种西医的医生呢、我上次就看到一个中医师在批评这个年轻的医生，他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没有 这个仪器啊，因为现在中国的医生都是进去，我就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就头晕。那头晕呢，我在台湾是这样子，那个医生就能够诊断我是什么病，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问题。就能够诊断我什么病，然后呢就给我开药吃一吃，还是我需要打针就吃一吃就回去了。但是我第一次进中国医院，我是走得去，我被抬着回来。为什么？我头晕，他首先就照脑波啊，把我全身绑住，照心电图，照完心电图又把我送去这个照脑波这个照 TC 啊，还是照 TC， 就是照脑波。照完脑波是还不够，说还要叫我去做核磁共振，说我可能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面有什么塞住了，然后叫我要住院一个礼拜。然后呢，我去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舒服，我需要他马上给我打个针，因为我头晕。他不是，他给我中这个仪器弄来弄去，弄了一个多小时，我非常的虚弱。然后呢，等到给我仪器做完之后，一个多小时之后呢，我人真的很虚弱，可以给我弄得两三个小时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我都全身无力了，然后还要求我要住院一个礼拜。然后呢，要做核磁共振。那我的工作不行了，因为我每天要灵修，我每天要有功课的。我说我不行，我要上班的。我说我不行，我要上班的。我不能来这里跟你做猴子共振啊！其实根本就没什么问题。意思是什么？所以那个我就看到一篇那个中医师在批评现在医生，说你好像没有这个仪器，你就没有办法诊断人家的病了。哦，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，为什么？这个老中医师他非常的厉害，他能够用手把脉看你的情形，他可以开药给你吃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很精准的去知道人家的一个情形。哦，所以他举这个例子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帮人家把脉，你要去知道人家的情形，不是翻着圣经哦，圣经这一节怎么说哦，就好像是体温表，这个 X 光，哎，这个怎么说？你得了什么病哦？就照着这个圣经哪一句话，哪一个经节，我要用哪一句话来套在你身上？他的意思是你这个人要被严格的训练，你这个人要被对付，就是你要有实际的经历。当你能够有实际的学习的时候。那呢，你才能够测出人家什么病。所以他尼弟兄继续讲，骄傲的人不能对付骄傲的人，狭窄的人不能对付狭窄的人，虚假的人不能对付虚假的人，放松的人不能对付放松的人。如果骄傲是你的问题，你如何摸出人家的骄傲？你是很狭隘的人，你怎么帮助一个狭隘的人？你本身就是一个虚谎的人，你如何帮助人家的虚谎呢？哦，所以呢，他这里说，要严格的接受神在你生命的对付，所以要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不放松我，就是神的手要压在你身上，让你能够过得了关，过得了关。哦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讲说，人属灵的难处啊，比人体的疾病更加的严重好几倍。所以被神对付过，神才能够用你，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就是说，你要这个认识人的工具。哦，这个工具。就是你这个人要受到对付，然后你在神面前要常常被神所矫正，哦，然后呢，当你这个人对了，哦，你就好像一支比体温计更厉害的这个体温计，你摸了一下，哎， 就知道他到底是几度了，他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了。他表面上的热不是他表面上的热，他邻里的问题才是他真正的问题，你就能够摸他了。哦，这个是你弟兄的意思哦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总归你这个人要被对付，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被对付，不愿意。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门徒训练呢？你要有属灵的指导老师，那属灵的指导老师摸你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接受对付啊？你不愿意接受对付，你还是你啊，可能你就恨他吧。所以我常常被恨啊，我常常被恨啊，有时候我也不想讲他，你不能接受，我也不想讲你，你就还是你吧。你永远，你不管你灵修多久，你在灵修十年，你也是一样的。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，他还是永远不知道感恩的。一个骄傲的人，灵修了十年之后，他还是更骄傲，因为他懂了很多的知识，他学了很多，只是建造他里面更多的骄傲，因为他不愿意被神所对付。那神怎么对付你啊？当然是借着环境来对付你吗？借着环境来对付你吗？哦，那如果你不接受对付，你还是你呢？就是还是像摩押一样原味尚存，从来没有改变，从来没有改变，原味尚存，还是那个臭气，永远就是那个味道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二项要说的。第三项，认识人的路。好，要认识人，它分成病人跟自己方面。好，病人方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要认识一个人的病啊，就是他那个最突出的部分在哪里，最显露那个就是他的病。他说一个骄傲的人一显出来就是很骄傲，就是他的谦卑他都拿来骄傲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我骄傲我的谦卑，就是他在那里很谦卑的时候都是他骄傲的本钱。意思是什么？一个骄傲的人就是骄傲，纵使你在那里表现很谦卑的时候，你也是在那里骄傲，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这个假冒的。一个忧愁的人他看起来就是忧愁的，就是像一个得了现在人的病是忧郁症，一个忧郁症的人哦，你不要在他面前啊要让他笑，要让他喜乐，在他面前开玩笑啦，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笑不出来，他笑不出来，他头脑，如果他发病的时候，他整个头脑就想说，我怎么样去哪里死，我怎么样死得痛快， 他里面就充满了黑暗。所以意思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因此他说到人的情况，就是这个骄傲的人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骄傲的灵，一个暴躁的人里面有暴躁的灵，一个刚愎的人有刚愎的灵，一个忧伤的人有忧伤的灵，轻浮的有轻浮的灵，沉闷有沉闷的灵，就是他这个人的外面哦，把他里面展示出来了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一个外面的，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展现出骄傲呢？因为他这个人没有被破碎过，他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没有分开，所以呢，他就好像他这个里面这个人呢，穿着一个骄傲的外衣，所以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说话的时候临出来了。那他临出来之后呢，就把他外面这个骄傲给带出来了。所以他在讲说，哎呀，我好谦卑哦，他也是很骄傲。因此意思是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，外面跟里面没有分开的人，他就在一个掺杂的里面。当他临出来的时候，他把他外面人的情况都带出来了，都带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嫉妒的人就套上了嫉妒，在外面的嫉妒把里面那个人套上了，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嫉妒的样子哦。所以呢，他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外面这个人不去对付 你永远就是那个样子，永远就是那个样子哦。所以呢，要学习摸人的灵，就知道人的需要在哪里。认识人秘诀就是摸人的灵。好，那这个摸人的灵，那你有没有被训练过啊？中医他要把脉，你会把脉吗？你说我不会，我也不会啊，我也不会把脉啊。为什么我不会把脉？因为我没有被训练过，我没有学习过，我怎么会把脉呢？我怎么能够知道？所以我就说，哎呦，这个中医实在太厉害了，他是怎么把的？这样子把脉，他就能够知道身体什么病啊？哎，因为他有学习哦，所以他就能够把人家的脉，哎，他不用仪器，哎，也不用什么现在 X 光又什么核磁共振又是什么一大堆，然后浪费人家一大堆钱哦。我记得我上次去，我什么病都还没弄，我就先花1000多块那个仪器诊疗费。所以呢，说真的，在中国不能生病，你一个小感冒你到了医院去，我先缴1000多块的诊断费，然后你才可以开始来做诊治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。其实在台湾没有这种东西，台湾呢这个医生都很厉害哦，就是诊所里面呢他不会 叫你做这个东西，他就能够知道你大概的情形，然后就对症下药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这个人要有学习有对付，然后呢你才能够摸人家灵的状态。因为本身你的灵是干净的，你的灵是透明的，你的灵是什么？你外面的人是被对付过的，是被破碎过的，所以才有一句话说属灵人参透万事。属肉体的他怎么能够参透万事呢？属肉体的他就用他的眼睛去定罪别人吗？属肉体的他就用他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在看事情吗？所以他所看出来的就是他自己里面的那些东西吗？他没有办法做正面有效的这个这个建议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，他还是靠着他的老肉体在那里服侍人，靠他自己的东西在那里服侍人，他的建议没有一点属灵价值，最好他少开口。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有这样的属肉体的人在那里老是发表意见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团体就被他破坏，就被他玷污了。所以我很怕那个属肉体的参与服事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，自己也不愿意被对付，然后呢就来让你乱发表意见，所发表的意见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在这里奉献所有同工，如果你要参与服事，你就要准备被对付，不难，神不能用你，神不能用你哦。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是病人方面了，病人方面。好，第四个认识人的路，再谈到我们方面，我们方面，在我们方面，那怎么样愿意被对付啊？那你说我怎么愿意被对付啊？他讲的圣灵的管制，就是你这个人愿不愿意受圣灵的管制，还是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爱做什么就说什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哦，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，聚会是神掌权的地方哦，就自己爱开口说什么说什么，这都是没有学习没有被对付过的人，就是这个样子哦。所以他说你要接受圣灵的管制，因为圣灵在管制你，然后呢借着圣灵的管制，你外面的人被破碎，当你外面人被破碎脱落了，你这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然后呢你属灵的人你才能够怎么样，你才能够真的去帮助人，去看到人家真正的问题。所以这里继续说，只有学习过的人才是侍奉的人，没有受圣灵管制没有破碎的人就不能有侍奉。受圣灵的管制有多少，被破碎有多少，他的侍奉就也有多少。意思是他被管制有多少，他被破碎有多少，他呢在神面前算得了数的侍奉，我再给他讲算得了数的侍奉也是有多少。昨天我跟一个姊妹交通， 他就不想做组长了，就觉得我做不下去了，就觉得他够不上了，他生命走不上去了。那我就请他说，那你说一个例子吧，什么例子让你觉得你做不上去了？然后他就说，我这个小家长啊，然后呢就说，哎呀，这个道讲的不错，但是啊，你们这里啊，就意思是说他对他的要求太多了啦，他不想做，他要退群了，那当然他会很挫折，他就是遭攻击了。我说你是遭攻击的挫折了，然后长久在这个光景之下呢，他就做不下去了。好，你现在听懂听的，你要好好听着哦，所有人都听着。所有人都好好听着，我举这个姊妹的例子。当你做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是神在对付你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绝对不能退出，因为你退出，你就减少了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你要听好这句话。当你觉得我做不下去了，我忍耐不够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的服事没果效，我好想退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在对付你了，神在对付你了。如果你可以选择退出啊，你可以选择退出啊，你退出没有关系啊，神马上补人上去做啊。但是对你的生命，你会产生极大的亏损，因为你的功课过不了关了。好，那呢？那为什么这个人他就听得很好，但是他不愿跟你互动啊？因为可能你在讲话方面，你这个人呢没有被破碎，没有学习，也不知道如何跟人家互动，也不知道如何跟人家说话，然后就照了你自己的意思，就我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的心都是好的，心都是好的，要帮助他的，但是你说的话人家没有办法接受，人家没有办法接受你，就没有办法接受你所传讲的。那当这个时候应该回来检讨自己，为什么我讲的他不能接受，我到底哪里需要接受对付？我这个人讲话太直了，尤其是东北人讲话非常的直，真的讲话非常的直。就曾经有一个姊妹来跟我反映，陈老师啊，你为什么要开那个第二场的呢？你开了那个第二场的呢，我这个小家有三个谁又谁又谁又听到有第二场的，就从小家退出了，那个小家长又怎样怎样怎样，觉得非常挫折，就来问我，那个语气好像兴师问罪一样，说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开那个第二场的？你是不是要把第二场的是关掉怎么样的？我不用去回答他的话，我说你在跟谁说话？如果你跟我说话我都不能接受的话，你去牧养那些人能够听你的话吗？那他为什么要退出啊？为什么不会形成别人的问题啊？别人那为什么他就要退出？是你没有办法，你的说话人家没有办法接受，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什么开第二场的问题。你怎么没有看到这一点？我根本就不要跟他说话，我就说你以后别来跟我说了，你就去找你的区负责，你去找你的区负责，先学习你当如何说合宜的话。所以呢，在牧养关怀上，一个没有被对付的人，一个没有被摸过的人，你是很困难的。所以你的难处就显出，当你牧养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就显出你这个人是要被对付了，神在对付你了。所以有些人他不愿意服侍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愿意服侍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不会长大的。昨天谈到了生养教建，生养教建，你如何到最后一步被建造起来，成为神话语的出口，成为神有用的工具？你光在这里学学学学，学了十年，你也没有用，因为神借着你的服侍来对付你这个人。如果你没有真正对付进入服侍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破碎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去做小家长吧，好好被这些人折磨折磨，我用折磨两个字，我说好好的被你的小家长家人折磨折磨磨，你就把你那个锐角给磨平了， 你好好的去，哎呀，我怎么跟他说话，他才能够留下来啊？他是刚新进来的，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怎么留住他？我怎么样呢？我才能够帮助他？哎，这都是你实际的经历。如果你没有真正进入服事，你说我刚刚光在这里学呀学呀呀呀呀，听陈老师讲到了，表演得很好了呀，道很好了，什么好？我跟你讲，跟你对你的生命没任何的帮助，你得到的都只是知识道理，你所得到的都是在你的头脑里，你没有实际的经历。对你来讲，你的生命不可能长大成熟，你也不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。所以昨天王伟就讲了，他常常去附送 我的话，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让你敬拜尊崇侍奉他，敬拜他尊崇他侍奉他，借以拯救你的灵魂。后面这句话才是重要的，借着侍奉神来拯救你的灵魂。你如果没有进入真正的侍奉，你的灵魂飘荡犹豫不定，被世界捆绑，被魔鬼欺骗，在自己的老我里面打转打滚，永远不得释放。所以借着侍奉，让你整个生命呢显出来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如果你不进入侍奉，你就缺少了神对付你的机会、所以当你在侍奉的时候，神在对付你的时候，神在摸你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有挫折的时候，这时候不是你选择退后的时候，你退后你就丧失了一个生命往前进的机会。这时候你要安静下来，你寻求帮助，可以，你可以寻求帮助，你可以找你上面的组长去负责去交通，他们也是比较有学习的，那当然组长副组长我会亲自的跟他谈。那通常我在跟人家交通的时候，我也是在摸他的脸， 我也在看他自己的光景。他有时候讲一大堆啦，我说来讲一大堆，他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我就大概知道他什么问题了。我昨天我就跟他讲，你这个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撒旦来的控告，就是撒旦对这件事情，当然你要被对付吗？你自己要调整你自己。第二件事情是撒旦借着这些不想退出的人来控告你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你看你都不行了，你看你这个样子、啊、你看你都不行了，你还要去做什么组长，你还要去做什么小家长，控告你，让你的良心软弱，让你想接受退后。我也曾经被控告过，我也曾经不想做过，那是我刚开始来中国服事的时候，然后当然我自己要做调整，我自己要做调整。那我在做调整的同时，我的眼睛不看这些不再继续灵修的人，我的眼睛就定睛在这些我所牧养愿意努力学习的人身上，我不再看他们了。我如果光看这些不想学习的，甚至学习完之后在这里说坏话的，讲我一大堆话的，哎呀，那我怎么做得下去呢？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个？我眼睛看什么？我眼睛看什么？我眼睛看一大堆垃圾，眼睛定睛在垃圾上，我这个人就成为垃圾，对不对？我看什么，我像什么啊？是不是？那我怎么不定睛在神身上呢？我定睛在神身上，我就越来越像神；我定睛在神身上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上。我定睛在这些有追求人身上，我就得安慰，神就借着他们来安慰我。那当然对这些不学习的，对这些怎么样的，我要去检查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些人本来就那个样子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哦，就是当你在服事的时候，一个神借着你的服事来对付你，借着这些人来折磨你，来磨磨你，那你被磨过了、你就能够越来的越怎么样，越来的磨成基督儿子的样子了。感谢赞美主。一个是若是撒旦来控告抵挡他，我虽然不满足，但是我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，你不要控告我，我还在学习当中， 基督能够帮助我，让我完全，基督能够帮助我，让我过得了关，你别来控告我，所有负面思想奉主名退去离开，不准再来搅扰我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因为神能够让你完全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谈到呢，这个，然后最后呢，尼弟兄又说，他有一件事情，他觉得非常的痛苦，就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上不会分辨，出于主的这是来自主的，他不觉得出，然后出于这个天然，也就是肉体的，他也不觉得，然后他总是用他的脑力在那里工作。他不觉得，用他的感情他也不觉得，他不会分辨，就是他总归一句，就是他灵跟魂不会分开，他也不知道说到底我是用灵还是我是用魂，就是他用很多自己的力量，很多用自己的力量，包括你是做侍奉的也是，有时候我说你用太多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服侍，你心急，你心好，你想要做，你有没有转向灵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从这件事情，我当做，我讲这些话出来，我做了这些建议，对人是帮助的还是不是帮助的？一个里面灵对的人，他讲出来的话就会挑旺人的灵，纵使是责备的话，他也是挑旺；一个不对的人，他讲话出来就是充满了垃圾，充满了负面，充满了论断，充满了批评，那些话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价值，只是做成了撒旦的差异，做成了撒旦的工具，不做神的工具，去做撒旦的工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要知道，你在那里工作，你是用什么在工作？还是用你这个老肉体在工作吗？还是你真的，你这个人有被对付过，有被对付过，然后呢，能够呢用 被对付过的人来工作，所以他后面讲的还是就是对付嘛，还是要对付你，所以他用这一句说，凡拯救了自己生命就要失丧生命，我们在哪一件事上保守自己少受痛苦，我们就在那一件上失去主所要我们得着的。所以呢，你要保守你的生命，就丧失了生命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不愿被对付，你要保有你自己的天然的肉体的心思情感意志，那呢你就丧失了这个真正神要给你的生命。你保守越多，就是表示说你自己呢不愿意受对付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被对付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扩充，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属灵的窍，有了属灵的窍，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分辨，到底我现在做这件事又在靠自己做的吗？还是从神来的？哦，好，这个是自己这个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人要受圣灵的管制，然后圣灵管制我们一次，我们就破碎一次。只有学习过的人才能够侍奉人，反正就自己生命就要失去生命。我们在哪一个事上保守自己少受痛苦，我们就在那件事上失去主所要我们得着的。哦，太高了，真的。好，第五点，实行的方法。那怎么实行呢？认识人怎么实行？他说要摸人的灵，总得他开口说话。他说也有些人呢，人家不开口就能够摸出来的，但是呢，他说呢，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所以意思是说他一说话，这个人就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呢，摸人的灵，他是个狂妄的人，狂妄的灵就出来，他虚假人，虚假就出来了，记恨人，记恨的灵就出来了。所以你听他说话，说我不是说有三只耳朵吗？听他说的话，听他没说出来的，听他后面的灵到底是什么话，你要会懂得会说话。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次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两个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利亚所做的吗？ 他们这么一说，他们灵就出来了。哦，他是说这些人啊，你看这些人，主啊，你降火把他们烧死吧。你看他不接待我们，你看这些人，把他烧死吧。主说，你的灵如何，你并不知道。哦，他说你的心如何，原文是你的灵如何，意思他一说这个话，哎呀，他不接待我，神啊，你这个主啊，你降火把他们烧死吧，像你一样一样降火死。这个，他说你的灵如何，你并不知道。所以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人说话灵出来，他的里面的情形就出来了，哦，出来了。所以听人说话的时候，不要去注意那件事，要注意人的灵。所以你听话的时候，不是在听他表面说的话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他说话都在说，都虚谎的，讲一大堆，讲一大堆，讲了一大堆，一大堆他自己的看法等等，都不是重要，是你摸到他后面的是什么东西。你摸到他后面，但是有些人说真的，纵使他也听不见人家对他的规劝，所以我才说你要做门徒训练吗？那我就是你的属灵指导，你认定了我是你的属灵指导，你才进来。如果你不认定，你现在马上退出，你也不要再来接受训练，我也不想对你多说什么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你根本就不认定。那我跟你说话，你对你怎么认定？说你眼中根本就是什么？所以我说有些人他永远不会进步的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根本没有老师，也不认为谁是他的老师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属灵指导，他就自己永远做他自己吧。信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永远就是那个样子，永远不可能改变的。所以感谢主说，为什么说我要做门徒训练？就是我们双向，不是说我这个人很好，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比你强，至少在属灵方面，我比你多的学习。我也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或许你在学习之后呢，你会比我强，但是我是个教练。我知道我能够帮助你，我能够帮助你在哪一方面你需要被对付，哪一些方面你需要更新，然后你接受了，就对你有帮助了。那有时候我在帮助人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话是很直接的，因为我在那拐弯抹角，你也听不懂，哦，你也听不懂，然后听不懂之后，对你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，也没有达到果效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啊。所以最后他就一个结局，如果我们的灵能出去，我们就能够摸着各样灵的情形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摸着一种情形，就是对方的灵是关闭的，不出来的，那时我们就会用我们的灵来断定事情，来认识人。但愿我们能和保罗一样说，我们从今以后不凭肉体认人了。哦，不凭肉体认人了，我们不凭着肉体来认识人，我们是凭着灵里来认识人。我们学会这个基本功课，在神的工作上就有路走。哦，这个是整个这篇的这个结语。哦，说真的，你弟兄的信息实在是很高啊，很多人听不懂，说他的信息也常被批评啊。他这个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很重要，是怎么样？很重要是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老我。我们常常每次灵修的时候就会对付自己，我们的老我，这个老旧人要死，那不死，他就用外面人跟里面人来做个解说。感谢主啊。然后呢，总是要这个人还是要被破碎，外面人要被对付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去帮助人，才能够真正的进入侍奉。如何认识人重要，你先认识自己，自己到底是怎么样。哦，认识人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认识人的当中呢，认识人的工具就是要用人的灵，因为你就想到这个，就想到那个，中一把脉一样，你不是用外面的工具，是用里面的，你摸他一下就知道他得了什么病。然后呢，认识这个病人方面呢，是不是看他外面的，是看他里面的。而我们这个人呢，要认识人呢，首先自己要接受管制，接受破碎，不要把爱这个人常常跟主说，主啊，你就来对付我，你的手就狠狠的压在我身上，让我能够降服。然后实行的方法就是让人家开口说话，他开口说话出来 就能够认识他了。好，这个整个是倪弟兄在这个讲当中呢跟我们的交通。好，最后呢我们请王伟来做结束祷告。
阿们。主，我们敬拜和赞美你，感谢你再一次将人的破碎留得出来，认识人这篇信息传递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今天不再去从外面来认识人，而是用灵来认识人的情形。当我们用灵来认识人的情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说合宜的话语，说建造的话语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也帮助我们今天不是凭着肉体来认识耶稣，就像我们用灵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这条服侍主的道路当中，让我们用灵来摸人的灵，让我们用灵来摸人的病症，让我们用灵来服侍人，因为我们知道主啊，人的病症是在里面。主耶稣，我们敬拜和赞美你，求你更多地来开启我们，我们愿意在这条追求主的道路当中接受圣灵的管制，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次一次的破碎。主啊，当我们这个人被破碎的时候，我们能才能用我们的灵来服侍人，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灵来摸人的灵，我们才能摸人灵的实际情况，我们才能用灵来服侍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敬拜和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在生命当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服侍当中，你给我们摆设的各样属灵的环境，目的就是要来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，让我们的生命接受更多的管圣灵的管制。主耶稣，我们敬拜和赞美你，我们愿意接受你手的陶造，我们愿意接受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。主啊，当我们破碎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灵去认识去服侍人，去认识人，用灵来服侍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敬拜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走在这条服侍你的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今天的侍奉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来服侍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，不是凭着人的思想，不是凭着人的情感，不是凭着人的意志，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见。主啊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切的管制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当我们接受圣灵管制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灵去摸人的灵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更多的来开启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灵来侍奉你，让我们用灵来服侍于你，让我们用灵去服侍我们身边的肢体，使更多的肢体在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，生命得到建造。主耶稣，我们来赞美你，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借着老师再一次的分享在我们的中间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灵来服侍基督的教会，来服侍你自己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更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破碎，圣灵在我们的里的管制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
阿们。